今天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生命读经第十八篇，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十三。这一段是《使徒行传》五章十七至四十二节。我们首先来读这一段圣经。十七节说，大祭司和一切同他在一起的人，就是当地撒都该派的人，都起来充满忌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将他们收在公共拘留所。但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去施教。大祭司和同他在一起的人来了，叫其议会的人，就是以色列子孙的众元老，就差人到监牢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，我们看见监牢关得非常妥当，守卫也站在门外，机智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见不到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非常为难，不知道这事将会如何。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，看哪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暴力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议会中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曾严严地吩咐你们不要靠这名施教，看哪，你们倒把你们的教训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这一位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做元首，做救主，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议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，在议会中站起来，吩咐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，诸位以色列人啊，对于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，因为前些日子丢大起来自夸为大，附和他的人为数约有四百，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当户口申报的日子，又有加利利人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，他灭亡了，服从他的人也全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。议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打了他们，又吩咐他们不可靠耶稣的名讲论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欢欢喜喜从议会跟前走开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不住地施教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五章十七至四十二节，我们看见犹太宗教徒逼迫的延续。这段话包括四件事，就是第一，议会的捉拿与主的释放；第二，使徒的见证；第三，议会的禁止与释放；第四，使徒的欢乐与忠信。首先我们来看议会的捉拿与主的解救。使徒行传五章十四节说，信的人越发加添归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 因此大祭司和一切同他在一起的人，就是当地撒都该派的人，都起来充满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将他们收在公共拘留所。公共拘留所这一个词是指外面的牢房，不是为了严重案件使用的内监。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，领使徒们出来，那些看守牢门的不知道所发生的事。第二天早晨，议会和以色列人的众元老差人到监牢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，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，我们看见监牢关得非常妥当，守卫也站在门外，即使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见不到，守殿官和祭司长非常为难。然后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，看啊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宗教徒不明白所发生的事，使徒们已经从监牢里被解救出来，而且在殿里施教。主的使者解救使徒出监牢时对他们说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。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个字，因为它指明独特的生命。这里话的希腊字是 rhema， 雷马，就是指及时说出来的话，不是书写出来长时的话。所以使者对使徒们说，去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。这生命是指明什么生命呢？这是彼得所传讲供应活出的神圣生命，这生命胜过了犹太首领的逼迫、恐吓和监禁。这话指明彼得的生活和工作是神的生命在他的处境中既真实又现实，甚至天使都看见并将其指出。使徒没有受吩咐讲述关于神圣生命的道理。今天有些基督徒谈论生命，但他们的谈论完全是道理。我们需要寻求从主来的怜悯与恩典，叫我们每逢讲说神圣的生命时，就是讲说我们所活的生命的话。这就是说，神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应当供应人的就是生命。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六节说，于是守殿官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暴力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宗教首领不知道如何应付这局面，尤其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生命，他们怕百姓，就没有对使徒施用暴力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议会中，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曾严严地吩咐你们不要靠这名施教，看哪，你们倒把你们的教训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严严地吩咐你们，旨意就是用吩咐吩咐你们。那些议会的人吩咐使徒们不要再靠耶稣的名讲论。现在我们看使徒的见证，在29至31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这一位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做元首，做救主，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。耶稣的成为肉体使他成了一个人，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使他有资格做人的救主，他的钉十字架使他为人成就了完全的救赎，他的复活称义了他救赎的工作，他的高举使他就职为管制的元首，能以做救主，他这高举使他得成全做人的救主，终极的一步。我们来看关于元首和救主，5章31节的元首 原文的意思是创始者、起源、起始者、元首、元帅，与三章十五节的创始者同字。犹太首领所弃绝杀害的那人耶稣，神已将他高举做至高的元首、君王、君王的元首，管制世界，并做救主，拯救神所拣选的人。元首与他的权柄有关系，救主与神的救恩有关系。他用他的权柄主宰管制全地，使环境适合神所拣选的人接受他的救恩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还有约翰福音十七章二节，都说到这一点。今天管制这地的是谁呢？我们可以说，这地是由各国的君王和总统管制，但主耶稣这位至高的管制者乃是在他们之上。按照启示录一章五节，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。你认为元首或君王哪个名称更高？也许多半的人会说君王比元首高，但新约说基督是君王的元首，彼得说他是元首，是管制者的首长，实在是如此。基督是君王的元首，他把所有的君王都废去了，只有他是管制者。不仅如此，按照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基督既是管制者，又是君王，他是管制者，管制全地。表面看来是君王和总统在管制这地，好像主耶稣并不在宝座上，但这位似乎不在宝座上的却是所有登宝座者的管理者。今天全世界都在主的治理之下，他实在是元首，是管制者的首长。主耶稣管制这地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他是元首管制者，他管制这地的目的乃是为叫我们得着救恩。他在管制，叫我们可以得救。我们可用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这事例来说明。我们发现这些移民有许多向主非常敞开，但他们若是留在中国就不可能这样敞开。主耶稣运用他的权柄，使许多外国人来到美国，他们一到达就成了向主敞开的。这说明主管制这地是为着拯救人。我们相信神已先拣选了我们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，这位地上君王的元首主耶稣运用他的权柄，产生了某种环境，叫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相信他。就某种意义说，我们是被主捉住了。许多圣徒都见证他们被主捉住了。我们在爽快的时候也许不觉得是这样，然而当我们头上的天空不晴朗，就属灵一面说我们的光景是乌云密布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开始想是主捉住了我们，甚至用陷阱捕捉了我们。我们也可能相信我们是被捉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无法逃脱主的陷阱，我们已经被基督捉住，且被捉在他里面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被捉在召会生活里，就某种意义说这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已经在主的主宰里被他捉住了。我们得救以前像随意跑动的老鼠，但主耶稣运用他的主宰权柄设下捕捉笼来捉我们，我们跑得越快他越容易捉住我们。在这件事上他是主宰的，他是君王的元首，安排环境困迫我们相信他。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就不会相信他。实际上相信主并不在于我们，完全在于他。他已经被高举做所有君王的元首，为要安排环境使他所拣选的人相信他。彼得在三十一节说，神已将基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，做救主。 主捉住我们之后就成了我们的救主。不过他不是拯救我们不被捉住，而是把我们留在捕捉笼里，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、火湖以及许多恶事。他做元首是为了权柄，他做救主是为了救恩。我不知道有谁是凭自己的拣选要相信耶稣的，我们都是被迫相信他的。许多人都见证说，关于相信主耶稣，我别无选择，我就是必须相信他。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甘愿相信主，我们都是被他捉住被迫相信。赞美主，我们相信他。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无法逃离主的捕捉笼，我们可以用挪亚所造的方舟来说明，这方舟是基督的预表，我们一旦进入做我们方舟的基督就无法出来了。我们需要这方舟，因为没有它我们就要灭亡。在创世纪的一篇信息里，我说地方召会是我们今天的方舟，我们现今都在这方舟里。谁把你放在召会的方舟里呢？是你把自己放在那里吗？是主把我们放在召会方舟里，他已经被神高举做元首，并且他这元首已经把我们放在方舟里。有时候我们会想从召会方舟出来，但是我们无法逃脱，因着主耶稣这元首，我们在方舟里，现今也该在其中一同生活。我们现在来看关于悔改与赦免。按照彼得在31节的话，主是元首和救主，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。将悔改和赦罪赐给神所拣选的人，需要基督被高举做管制的元首和救主。他主宰的管制引领并使神所拣选的人悔改，他的救恩基于他的救赎，将赦罪赐给他们。悔改是为着赦罪，在神那面赦罪是基于他的救赎，在人这面赦罪是借着人的悔改。悔改和赦免是主要的恩赐，只有主耶稣这位元首和救主够资格将悔改和赦免赐给人，此外没有人够资格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人。我们需要看见在这宇宙中只有神够资格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人。在积极一面，我们已经被主耶稣捉住了，若没有被捉住，我们中间有谁会悔改呢？倘若主没有俘虏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悔改，实际上是主迫使我们悔改，否则我们不会悔改。悔改不是出于我们，悔改乃是这位被高举的元首和救主所赐的恩赐。在悔改之后，我们领受了赦免的恩赐。为着悔改和赦免的恩赐，赞美主，赞美他，他够资格将悔改和赦免赐给神所拣选的人。在32节，彼得接着说，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这里的是这个字直译是话，就是指及时的话，勒马。使徒与圣灵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这指明圣灵与使徒是一。彼得在这一节说，神将圣灵赐给顺从的人，顺从是接受并享受神的灵的道路和条件。我们现在来看议会的禁止与释放。5章33至40节描述议会对使徒的禁止与释放。33节说，议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极其恼怒直接翻译就是被剧透，被句子剧透，就是被激怒的强，是被激怒的强烈的寓意说法。34节接着说，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百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， 在议会中站起来，吩咐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去。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最严谨的教派，约成立于在主前200年，他们夸耀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，对神的虔诚，并对圣经的知识。在35节，加玛列对议会的人说，诸位以色列人啊，对于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然后他说了丢大和加利利人犹大的事件，又接着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遭毁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。这里加玛列的话说得非常好，加玛列是个虔诚敬虔的人，但他在神的经纶里吗？他认识有关神经纶的事吗？加玛列不在神的经纶里，他对神的经纶一无所知。历代以来，许多敬虔的人就像加玛列，他们虽然虔诚敬虔，对神的经纶却一无所知，他们不明白神的行动。加玛列不认识主借彼得、约翰所做的，同样这些虔诚人也不认识主在他们的时代中所做的。在35至39节，我们看见加玛列相当有智慧，也很中立。请注意，他在38、39节用若这一个字，他在38节说，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遭毁坏。接着在39节他说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。加玛列没有偏袒哪一方，乃是将整个局面交给神。他知道这工作若是出于人，必遭毁坏，但这工作若是出于神，人就不能对他做什么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加玛列敬虔虔诚，也有智慧且中立，但他不认识神的经纶，也不在其中。历年来，许多人就像加玛列，非常敬虔虔诚，但不管他们多么敬虔虔诚，他们却不知道神在地上所做的。我们从加玛列的事例看见，仅仅敬虔属灵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认识今天神如何行动，神在哪里行动，是以罗马天主教的方式，还是以公会的方式，是以灵恩的方式，还是以内里生命的方式呢？现今神是以什么方式行动呢？我们不能相信神静止不动，既然神在行动，我们就需要内里有把握和满足，我们认识他的行动，也在他的行动里，我们需要对神当前的行动有把握。我们不该像议会的人，也不该像加玛列，我们该是今天的彼得、约翰。我们从神圣启示的记载中能够看见，彼得、约翰是在神的经纶里，他们与神一同行动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神与他们一同行动，他们已被激发与神一同行动。今天我们如何呢？我能见证，我有把握主的行动是在他的恢复里，也同着他的恢复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有圣灵做里面的见证人，我们可以和彼得一同说，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圣灵也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我们内里有把握和满足，我们是在主当前的行动里，我们不是加玛列，我们是今天的彼得和约翰。最后我们来看使徒的欢乐与忠信。议会的人听从了加玛列，便叫使徒来打了他们，又吩咐他们不可靠耶稣的名讲论，就把他们释放。在41节说，他们欢欢喜喜从议会跟前走开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为这名受辱，就是为这名蒙羞，为着人所羞辱，神所宝贵之耶稣的名受辱， 乃是真正的尊贵。因此受辱的人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而欢喜。使徒行传5:42说，他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不住的施教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在殿里并且在信徒的家里传福音，我们有负担跟随这种实行，挨家挨户传讲并施教。